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5月31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中国强烈反对美国对其填海造岛的批评。全美学子联5月30号在首都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举行6/4 26周年的纪念烛光晚会，上千人参加了香港支联会平反6/4的游行。在俄罗斯，很多人都怀疑批评总统普京的异议人士遭到别人的毒杀。另外，在朝鲜半岛首尔举行了朝鲜半岛统一博览会，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南中国海的问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5月30号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期间表示，美国是一个位于太平洋岸的国家，是一个崇尚自由贸易往来的国家，并且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完全有权关注南中国海的态势。卡特在讲话中说，美国高度重视同盟国和友邦之间的关系，再次强调了美方希望看到有关争议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卡特说，美国希望亚太地区各国都能够拥有发展和崛起的机会，而且美方从不希望限制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和平发展。当天晚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在南海早已形成的主权和权益不容美国说三道四、挑拨离间。第14届香格里拉防务论坛最后一天对话5月31号在新加坡登场。中国强烈反对美国批评他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中国代表团团长、军队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在会上发言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从事岛屿建设是正当、合法和合理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国际公共服务。
中国对南海部分岛礁进行的建设，主要是为了完善岛礁的相关功能，改善驻守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满足必要的军事防卫需求，更好地履行中方在海上搜救、防灾救灾、海洋科研、气象观察、环境保护、航行安全、渔业生产服务等方面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中国在永暑礁建立联合国海洋观测站。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一天前指责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卡特还宣布，美国不会承认中国试图在有争议的岛屿、珊瑚礁和浅滩周围确立22公里的领海限制。中国代表团团长、军队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对此发表评论：
关于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中国政府和军队从没有说过即将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要不要划设防空识别区，取决于我们对空中安全是否受到威胁和威胁的程度，以及各方面综合考虑。当前南海形势总体都是稳定的，有些人炒作这个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本月早些时候，美中两国的对立激烈化。中国军队命令美国海军侦察机离开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领空，但是美军侦察机没有离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呼吁中国立刻永久停止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指出北京的主权宣誓与国际标准不合拍。卡特誓言美国将在未来数十年继续在亚太地区扮演主要的安全力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迪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卡特在夏威夷出席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权交接仪式时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南中国海争端，任何申索方立即永久停止填海造岛活动。
We also oppose any further militarization of disputed features.
卡特说，我们也反对领土争端进一步军事化。此外，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正像美国在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美国将一如既往在一切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飞行、航行和部署行动。最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与强调亚太安全构架的国际标准，以及支持以非强制方式解决此争端和其他长期争端的区域共识不一致。上星期，美国侦察机飞越中国正在进行填海造岛活动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上空后，中国政府为此向华盛顿提出严正交涉。本月五角大楼说，中国已经在南中国海五个岛礁填海造陆800公顷，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今年进行的。卡特星期三还表示，中国新的过分自信一定会遭到挑战。
China's actions are bringing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ogether in new ways.
中国的行为正在以新的方式将区内国家聚集在一起，这些国家正进一步要求美国参与亚太事务，美国将满足这样的要求。我们将在今后几十年继续作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安全力量。在夏威夷，卡特还会晤了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重申美国保卫菲律宾的承诺不能改变。美菲两国有着长期共同防务协议，马尼拉正寻求通过国际仲裁和外交途径解决与北京的领海纠纷。在夏威夷举行的太平洋论坛上，区域防务专家科萨说，卡特的评论并无新意，与东盟同中国2002年签署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一致，该宣言要求各方遵守维护和平与稳定的行为准则。
This was certainly put all in one fairly blunt statement and certainly forceful coming from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这次演说无疑是卡特部长一次相当直率和非常有力的宣誓，那就是美国要有关各方停止违反行为宣言的行动。2002年有关各方同意不能改变南中国海现状，但从那以来各方一直在改变现状，所以美国的立场就是停止。我认为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各方回到2002年的协议，当时各方都承诺要谨慎行事，各方应该信守该承诺。当然美国实质上在说停止改变现状，停止一切让情势恶化的行动。科萨说，卡特批评伊拉克政府军缺乏斗志，以及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制行动让人耳目一新。卡特的直言不讳阐明了事实，也有其必要性。东西方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罗伊说，卡特的声明就是在说华盛顿不会承认中国通过人造岛礁建立其经济专属区或者是领海范围的企图。罗伊说，中国不大可能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这可能损害美国保持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的目的。罗伊说，这也可能增加美中船舰和飞机发生意外事件的几率。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星期四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建筑工事是为了提供来往船只更好的服务，有助于中国在该地区肩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包括搜救任务、灾难预防、气象观测、生态保护、航行安全和渔业服务。文章还批评华盛顿未能信守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保持中立的承诺， 警告华盛顿的介入将造成区域的不稳定。星期二，中国公布其军事战略白皮书，声明要扩大其军事部署，并坚持北京不想与任何邻国发生冲突。这是国防部长卡特今年2月上任以来第二次访问亚太地区。在10天的访问中，他将出席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中国代表团也将出席。随后，卡特将访问印度和越南。美国之音记者贝提，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正在越南访问的美国参议员麦凯恩星期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部署火炮提出了批评。麦凯恩称中国这一做法令事态升级。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官员说，侦察照片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上部署了2门移动火炮。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籍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星期五在越南说，他也刚刚收到了这一信息。
我们刚刚收到了中国在填海造岛的区域部署了移动火炮的消息，这是一起令人不安以及令局势升级的事态发展。
麦凯恩前一天在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的会谈中表示，美国支持用和平手段解决东越南海，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海问题。麦凯恩星期五还说，美国可以尽力帮助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提高他们的海军军力。美国去年已经解除了对越南军售的一些限制，今后还将解除更多的限制。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就在美中两国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问题关系紧绷之际，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可能在给国会的对台军售通知中就协助台湾发展潜水艇项目做出决定。分析人士说，南中国海情势恶化的确有可能促使美国愿意满足台湾的武器需求，但奥巴马政府也可能为不想让情况更糟糕而拒绝台湾的要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5月27号援引台湾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在即将通知国会的军售项目中将会就协助提供台湾潜水艇能力的问题做出决定。这名分析人士说，无论是授权美国国防厂商为台湾自制潜艇提供技术协助，或是批准美国已经延宕14年的售台潜艇项目，如果台湾能拥有可信的水下作战能力，将可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提供协助，以吓阻中国海军快速增长的能力。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奥巴马政府在提供台湾所需的武器项目上并不友善，任内宣布的军售不是小布什政府早已批准的，就是并非台湾长期要求的潜水艇和 F-16CD 战机等武器。不过如今南中国海情势让美中关系紧张，或许这可能影响到奥巴马政府在对台军售问题上所做的决定。马明翰说，
我认为如果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持续的恶化，奥巴马政府或许会因此更容易的批准出售台湾正在要求的武器系统。不过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也有可能决定不要让情势更糟而拒绝台湾的需求，现在真的是很难预料。
马明翰也认为，无论以何种方式，美国政府最后还是会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马明翰说，
One way or another, eventually we will end up providing support.
无论如何，美国最后还是会为以某种方式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无论是在技术知识或者武器系统方面。我不确定会是哪一种，但我认为无论是奥巴马总统或是下一任总统，美国最终还是会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
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卿董云裳最近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演讲中也提到，由于中国在台海的军事扩张，美国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御武器，可以让台湾有信心与中国交往。美国也支持台湾发展不对称军事能力，并与台湾维持双边军事交流。近来美中两国为南中国海岛屿争端相互校正，包括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在内的一些人士要求美国国防部撤回对解放军参与201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以惩罚中国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双方军事交流可能受到影响。不过在另一方面，美台军事关系却在极为低调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台湾军方上星期受邀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夏威夷举办的首次太平洋司令部两栖领导人会议，并观摩美国陆战队登陆演习。这个活动中国并未受邀参与。另外，台湾海军司令李喜明5月27号也受邀出席新任美军太平洋司令哈里斯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就任仪式。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还在他的脸书上贴出他与李喜明交谈的照片，照片中李喜明并未穿着正式军服。就在这个仪式中，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作为不符合国际规范与区域安全架构，并要求所有涉及主权争端的当事方立即并永久停止在争议岛屿填海造地，不要在争议岛交有军事化的作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是指责美国对中国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正常建设活动说三道四，却对其他国家在非法侵占中国岛礁上的建设活动选择性失声。华春莹说，中国人对自己应该如何做自有判断，任何人都无权要求中国怎么做。他还要求美国停止一切挑拨挑衅言行，为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六四方面的消息。2015年5月30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至9点半，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简称全美学自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公园内举行纪念六四26周年的烛光晚会。流亡海外的资深民运人士魏京生说，六四追求民主和人权的精神在26年后并不会破灭。还有海外新生代的留学人员表示，纪念六四是他们的社会责任。香港一个民间组织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联合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于当地时间星期天举办了大规模的六四爱国民主游行，从而揭开了今年八九民运六四事件26周年的纪念活动。今年游行的终点特意在港岛西环的中联办，直接向北京表达香港民众的抗议和诉求。游行下午3点从湾仔的休顿球场开始向西挺进，有近1000人冒着酷暑参加了游行。另一方面，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星期五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八九民运六四纪念论坛时被拒绝入境，并在当天遣返回港。梁国雄回港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马来西亚没有理由拒绝他入境，而当局也没有当面跟他解释为何不能入境。社会民主连线议员梁国雄说，他5月29号下午2点左右抵达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准备出席有关六四论坛，但是在他抵达入境时被官员带到办公室质问访问的目的，并被没收香港护照，随后 收到一份通知书，声称他违反马来西亚入境条例，意思大概是说他是一个制造麻烦的人，因此不让他入境。香港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日前前往马来西亚参加与六四论坛相关的活动，同样也被拒绝入境，遣返回港。据报道，马来西亚内政部长表示，除了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他们是不会因为不同政治理念而禁止外国人入境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即将进入第26年，各项纪念活动纷纷展开。洛杉矶的视觉艺术家协会星期四宣布年度颁奖得主为古巴的白衣女士组织和中国复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洛杉矶的人权组织视觉艺术家协会将在本周末举行六四纪念及年度颁奖晚宴。协会会长刘雅雅星期四邀请刚从古巴飞来的人权组织白衣女士的领导人贝尔塔·索莱尔以及中国复权组织的发起人张金等人和媒体见面，他们都是今年的奖项得主。中国复权组织是媒体人张金和同业在2006年创办的。张金表示，
然后我们对这中国的妇女儿童的弱势群体给一个声援，那么如果一个组织的话是比较有利。
张金指出，因为中国政府把失踪儿童的数据列为国家机密，民间无法肯定真正的数字。但张金指出，
媒体里面哈有一个基本上公认的数据，就是说每年有20万的孩子失踪。
中国复权的义工联系家长在失踪人数多的省份，把失踪孩子的照片做成横幅张挂在汽车上，也有孩子因此被寻获，尽管效果并不大。由于问题非常严重，张金呼吁中国政府从两方面着手。
像儿童福利法到现在还没有立出来，如果立法严了，然后又有真正的那么多人和精力和钱去做这件事情，相信一定会有成效。
其次，他指出一胎化政策要改变。张金表示，
全面的开放生育，然后鼓励农村的孩子就在农村，把更多的工厂建立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而且呢，给他们更多的工作机会，不要都涌到沿海地方去。
张金特别提出声援香港雨伞运动的男子徐乃来的事件。徐乃来经常被公安骚扰进出监狱，他的女儿许延芝被强迫送进福利院，徐乃来希望有人能收养他的女儿。中国复权和所有参加香港雨伞运动的义工群体将各获得天安门精神奖。林云山是张金的女儿，也是中国复权的义工，她将代表被中国政府扣押的另外一名义工苏昌兰领奖。会长刘雅雅表示，中国复权的义工苏昌兰是捍卫言论自由奖的得主。她指出，
But because she has written a blog in support of the，
她说苏昌兰在网上撰写支持香港雨伞运动的博客，因此被捕下狱，目前还在等待审判，但是她已经失去自由200多天。林玉山表示，
I admire her courage and her fearlessness。
他说他仰慕苏昌兰的勇气和无畏的精神，尽管苏昌兰知道为自己的信念奋斗会带来危险，他依然坚持下去。古巴的人权组织白衣女士也将获得捍卫言论自由奖。索莱尔表示，2003年75个古巴异议人士遭到监禁，他们的母亲和妻子决定开始声援。索莱尔说，他说每星期天我们都到不同的教堂参加弥撒礼拜，我们带着海报、政治犯的照片和人权标语在外面游行，要求释放他们。最近7个星期，白衣女士每星期天都被警方殴打和拘留，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下去。索莱尔说，我们并不孤独，在古巴或者中国，我们都在为同样的人权奋斗。我感觉到中国人民的支持以及本地社区的支持。 索莱尔指出，美国和古巴正在改善关系。他表示，我们并不反对美国和古巴建立关系，但必须要坚持捍卫人权。他还指出，古巴政府想要在经济上走美国的资本主义路线，但在政治上却要保持共产主义。张晶提醒索莱尔，尽管美国和古巴关系改善，但不要幻想政治民主一定会跟着来。他说，当初大家也以为中国经济繁荣以后就会重视民主人权。张晶表示，
过了那么多年以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中国，民主、自由、人权完全没有改变，不单是这样子，而且更加恶化。就是古巴人一定要注意，就不要开心的太早。看看中国的今天，你就知道古巴的民主自由的路很长。
颁奖晚宴星期六在洛杉矶的中国城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华裔专家最近频频被指控为中国政府的间谍，令美国的华裔科学人才感到担忧。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吸纳海外高科技人才的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有关把留学生作为重点统战对象的讲话，都有可能加剧了美国人对华裔的警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5月21号，美国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中国长江学者奚晓星因被控非法向中国输送敏感军事技术，在宾夕法尼亚州被捕。此前不到一个星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天津大学教授被控商业间谍。更早时候，另外一名华裔水文专家被控泄密。这几起华裔科技间谍案让在美国的华裔科技学者担忧，也在美国华人论坛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在美国华人网站未名空间上，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讨论贴，一周新闻看下来，觉得中国人在美国做教授快成高危行业了，看来研究敏感专业的要小心了，估计签证也会更紧张了。下面是要按长江学者千人名单开始挨个抓了吗？美国东部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华裔科技工作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对于在美国的环境影响大部分是负面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对于软件行业来说可能有一些影响不是太大，但尤其对于我们，如果说你是从事这个像在 NASA 或者像在国家实验室啊从事一些核心方面的研究的话，可能很多人会非常的介意，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可能也有很多人会想我可能不会在美国干了，我就直接回国了。
这位在美的科技工作者说，最近的几起华裔间谍案让他担忧，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踩线。他最大的困惑是不知道如何区分商业秘密和自己已有的知识储备等。美国首都华盛顿 WMC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彼得·托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的经济间谍法其实对此是有规定的。托伦曾经担任联邦检察官，专门处理计算机犯罪及工业间谍案件。他说，
So if he goes to a new company and is asked to work in a field that is very similar to what he was doing in this case for an American company, he goes to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如果你进入一个新公司，被要求完成和前一个公司类似领域的产品，在这里我们谈的是从一个美国公司进入一个中国公司，你进入中国公司被要求完成美国公司里完成的完全一样的产品，即便这些知识只是贮存在他的脑海中，他仍然不能随便泄露美国公司所认为的商业机密相关信息，这样中国公司或是其他公司可能面临某种程度的两难处境，但是如果他们不想被指控盗窃商业机密的话，他们最初或者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还是要确定他到底能够做什么。
美国1996年启动经济间谍法，自1996年来，中国企业、公民和美籍华人在美国被控经济间谍行为而受到刑事诉讼的案件屡见不鲜，近年来甚至呈直线上升的趋势。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杨大力认为，随着中美经济交往的加深，这样的事件增多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同时也表明了美国的警觉。
因为两国的这个经济呢，现在关系特别密切，公司之间的来往也非常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因为商业纠纷啊等等那样的产权啊，这个知识产权问题呢，是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如果完全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比较奇怪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呢，美国政府方面在最近几年呢，的确是更多的是从经济间谍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相对来讲也比较警觉。
WMC 律师事务所的托伦说，华人经济间谍案的增多是否表明美国在针对中国，他很难说，但中国政府在积极的招聘科技人才，确实希望他们给中国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招聘人才的计划。1998年，中国教育部推出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2008年，由中组部牵头，中国又决定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2011年，中国启动以引进世界各国专家为主旨的国家外国专家千人计划。2012年，又推出青年千人计划。5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统战工作讲话，留学人员成为统战工作的新的主力点。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一篇文章说，可能正是中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加剧了美国人的警惕。文章说，中国政府越是鼓吹加强这种竹子网，也就是华人联盟，其他国家也就会越担心第五纵队的存在，也就是间谍的存在问题。文章提到，包括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战略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内的美国人预测，美国总有一天觉得有必要限制华人在敏感和战略领域的学习和工作。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支联会星期天下午在香港岛举办六四爱国民主大游行，大约1500多人从湾仔游行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表达平反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和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诉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发自香港的报道。
大游行5月31日下午3点从湾仔休顿球场沿着香港的主要大街皇后大道游行到西环中联办，要求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和落实香港真普选。
在历史里，我们很少会看到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有那么多人，数以万计的人在同一天，就是6月4日，而且坚持了25年，一起聚集向强权抗议。这是香港人的骄傲，是香港人的尊严。
游行人士举起全民团结争民主的横幅，高喊我要真普选和平反六四。此外，他们还举着中国民运人士的纸牌，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包括许志勇、朴志强和高瑜等的在囚人士。今年是六四26周年，游行终点从往年的政府总部改为中联办，直接向中国政府抗议。
我谂我而家去中联办，我哋谂
普遍的香港人都会觉得中联办在香港是最能代表北京政权的机构。直接去中联办，无论是继续抗争平反六四、争取中国民主，还是为中国在囚的民运人士，例如高瑜去发声，我认为中联办是一个提出我们强烈抗议和诉求的地方。
六四爱国民主大游行的终点，在1997年之前一直都是中央驻港机构新华社。游行队伍大约在下午5点以后抵达位于西环的中联办，大会还在中联办的门前树立了民主女神像。并轮流让示威人士在中联办门前的铁栏上系上黄丝带，之后人群就陆续散去。支联会表示，这次游行跟去年的一样，有3000人参加，而香港警方称高峰时有920人。美国之音记者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即将进入第26年，各项纪念活动纷纷展开。洛杉矶的视觉艺术家协会星期四宣布年度颁奖得主为古巴的白衣女士组织和中国复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洛杉矶的人权组织视觉艺术家协会将在本周末举行六四纪念及年度颁奖晚宴。协会会长刘雅雅星期四邀请刚从古巴飞来的人权组织白衣女士的领导人贝尔塔·索莱尔以及中国妇权组织的发起人张晶等人和媒体见面，他们都是今年的奖项得主。中国妇权组织是媒体人张晶和同业在2006年创办的。张晶表示，
然后我们对这中国的妇女儿童的弱势群体给一个声援，那么如果一个组织的话是比较有利。
张晶指出，因为中国政府把失踪儿童的数据列为国家机密，民间无法肯定真正的数字，但张晶指出，
媒体里面哈有一个基本上公认的数据，就是说每年有20万的孩子失踪。
中国妇权的义工联系家长在失踪人数多的省份，把失踪孩子的照片做成横幅张挂在汽车上，也有孩子因此被寻获，尽管效果并不大。由于问题非常严重，张晶呼吁中国政府从两方面着手。
像儿童福利法到现在还没有立出来，如果立法严了，然后又有真正的那么多人和精力和钱去做这件事情，相信一定会有成效。
其次，他指出一胎化政策要改变。张晶表示，
全面的开放生育，然后鼓励农村的孩子就在农村，把更多的工厂建立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而且呢，给他们更多的工作机会，不要都涌到沿海地方去。
张晶特别提出声援香港雨伞运动的男子徐乃来的事件。徐乃来经常被公安骚扰进出监狱，他的女儿许延芝被强迫送进福利院，徐乃来希望有人能收养他的女儿。中国妇权和所有参加香港雨伞运动的义工群体将各获得天安门精神奖。林云山是张晶的女儿，也是中国妇权的义工，她将代表被中国政府扣押的另外一名义工苏昌兰领奖。会长刘雅雅表示，中国妇权的义工苏昌兰是捍卫言论自由奖的得主。她指出，
But because she has written a blog in support of the，
她说苏昌兰在网上撰写支持香港雨伞运动的博客，因此被捕下狱，目前还在等待审判，但是她已经失去自由200多天。林玉山表示，
I admire her courage and her fearlessness。
他说他仰慕苏昌兰的勇气和无畏的精神，尽管苏昌兰知道为自己的信念奋斗会带来危险，他依然坚持下去。古巴的人权组织白衣女士也将获得捍卫言论自由奖。索莱尔表示，2003年75个古巴异议人士遭到监禁，他们的母亲和妻子决定开始声援。索莱尔说，他说每星期天我们都到不同的教堂参加弥撒礼拜，我们带着海报、政治犯的照片和人权标语在外面游行，要求释放他们。最近7个星期，白衣女士每星期天都被警方殴打和拘留，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下去。索莱尔说，我们并不孤独，在古巴或者中国，我们都在为同样的人权奋斗，我感觉到中国人民的支持以及本地社区的支持。索莱尔指出，美国和古巴正在改善关系，他表示，我们并不反对美国和古巴建立关系，但必须要坚持捍卫人权。他还指出，古巴政府想要在经济上走美国的资本主义路线，但在政治上却要保持共产主义。张晶提醒索莱尔，尽管美国和古巴关系改善，但不要幻想政治民主一定会跟着来。他说，当初大家也以为中国经济繁荣以后就会重视民主人权。张晶表示，
过了那么多年以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中国，民主、自由、人权完全没有改变，不单是这样子，而且更加恶化。就是古巴人一定要注意，就不要开心的太早。看看中国的今天，你就知道古巴的民主自由的路很长。
颁奖晚宴星期六在洛杉矶的中国城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包括范民在内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星期天上午与北京主管香港政改的官员见面，就有巨大争议的2017年特首普选方案在6月下旬立法会表决之前进行最后的沟通。这是中央官员与香港立法会议员第三次就政改问题举行会晤，也是去年人大常委会831框架议案引发持续两个多月的雨伞运动之后双方第一次对话。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54位议员5月31日前往深圳，与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及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就政改会面。不过这次会面的焦点是泛民的14位议员与北京官员的单独沟通，尽管外界普遍预计这次会晤仍然会是各自表述立场，不会取得实际结果，但这是双方在民意和舆论战上的博弈。多名泛民议员在会面开始前向北京官员递交有关政改的信件，部分建制派议员也有递交支持政改的声明和信件，其中民主党重提包含公民、政党和提名委员会提名的三轨方案，并明确表示并非缺一不可。公民党信件表明不会接受任何受制于831决定的方案，任何方案一旦遭立法会否决，中央政府忧虑的香港深层次矛盾必定加剧，希望中央根据宪法推翻831决定。工党则要求中央在立法会否决方案后立即重启政改，撤回违宪的831决定。这次会面像上次一样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是全体议员参加，第二则是由泛民议员单独与北京官员沟通。在第一阶段，有7名建制派和4名泛民议员发言，而3位北京官员的回应讲话都非常强硬。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表示，香港的泛民分两类，一种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民主的幌子，把香港视为独立政治实体，肆意曲解基本法，阻挠特区政府施政，顽固对抗中央管制，甚至勾结外部势力，鼓吹及支持港独等分裂势力，妄图推翻中共执政地位及社会主义制度。他形容这些人的言论早已超出所谓言论自由、争取民主的界限。王光亚称，他们人数不多，但危害不小，是死硬派、顽固派，不只要限制他们入闸和出闸，即使他们侥幸当选，中央都不会任命。对这部分人，中央的立场坚定而明确，就是坚决斗争。而另一类是泛民朋友，拥护一国两制，但假若他们逆势而行，为反对而反对，只会将自己逼入死胡同。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表示，目前的政改方案民主开放及公平公正是最佳普选制度，方案的入闸及出闸条件平等，体委会有广泛代表性，人大831决定符合基本法，必须得到贯彻落实，这个决定有不容挑战的法律效力，也不存在在还未实施时就改变的可能性。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表示，当大多数选民普选特首的权利被横加剥夺，必然会用手中的选票来表达不满，票债票偿恐非危言耸听。他还说，如果行政长官普选方案不获通过，2020年立法会普选就无从谈起，部分政团期望藉此多取一席，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在见面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王光亚重申，行政长官选举就是要筛除那些与中央对抗、破坏一国两制的人，因为这些人若是当选的话，对国家和香港将会是一个灾难。而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则表明，人大831决定的效力不只限于2017年一次选举，以后的特首普选都要按照831决定。泛民议员泛和会召集人、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在会面后记者会上表示，泛民议员原本计划尽议员的责任，做最后的陈情及游说，但会面后见到双方立场清楚，不能相互说服， 中央一意孤行，要有筛选，泛民没有悬念，在别无选择下将坚决否决政改方案。参加见面会的前泛民议员、泛合会召集人、民协的冯检基星期天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三位官员的谈话非常的强硬，非常的清晰，让他们感到北京就不希望这个政改方案通过。他说，
北京对这个方案非常强硬，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这个反应他们是不希望通过。
民主党的黄碧云议员也表示，北京的三位主任在政改问题上态度都比较强硬，将情况说得非常死，民主党没有其他选择，只得否决政改方案。他说，
今天三个主任在政改的问题上面是比较强硬的，他们都是采取一个极左的路线去指导香港的事务跟政改的事务，坚持不能改831的决定，说死了，说得很死，所以我们都没有选择，就是要否决他了。
据报道，被视为港府撬票对象的独立议员包括资讯科技界莫乃光、会计界梁继昌、卫生服务界李国林、叶建元、冯检基等人都重申不接受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和平战争运动发起人之一的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民星期天下午对记者表示，北京官员的谈话确实非常强硬，一些表态是首次说出，尤其是支持或反对政改方案，是支持或反对一国两制试金石的说法，明显的是准备要将泛民以敌我矛盾处理。他说，
基本上就好像要泛民做一个决定，以后要不要给中共定性作为一种敌我矛盾的那种，差不多是这样的姿态了，所以如果你不接受的话就变成敌我矛盾了。
原本报名参加深圳见面会的浙民联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未能成行。梁国雄星期六接获中旅社通知，拒绝发出单次通行证。据媒体援引中联办消息称，梁国雄不获批证是有关部门鉴于他一贯的表现和近期言行。梁国雄估计这与六四临近，内地官员担心他发表平反六四言论有关。梁国雄去年曾分别两次随立法会议员到访上海与深圳，与中央官员谈论政改问题，但两次都因为带了与六四有关的物品被拒绝入境。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华裔专家最近频频被指控为中国政府的间谍，令美国的华裔科学人才感到担忧。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吸纳海外高科技人才的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有关把留学生作为重点统战对象的讲话，都有可能加剧了美国人对华裔的警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5月21号，美国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中国长江学者奚晓星因被控非法向中国输送敏感军事技术，在宾夕法尼亚州被捕。此前不到一个星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天津大学教授被控商业间谍，更早时候，另外一名华裔水文专家被控泄密。这几起华裔科技间谍案让在美国的华裔科技学者担忧，也在美国华人论坛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在美国华人网站未名空间上，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讨论贴，一周新闻看下来，觉得中国人在美国做教授快成高危行业了，看来研究敏感专业的要小心了，估计签证也会更紧张了。下面是要按长江学者千人名单开始挨个抓了吗？美国东部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华裔科技工作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对于在美国环境下大部分是负面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对于软件行业来说可能有一些影响不是太大，但尤其对于我们，如果说你是从事这个像在 NASA 或者像在国家实验室啊从事一些核心方面的研究的话，可能很多人会非常的介意， 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可能也有很多人会想想，我可能不会在美国干了，我就直接回国了。
这位在美的科技工作者说，最近的几起华裔间谍案让他担忧，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踩线。他最大的困惑是不知道如何区分商业秘密和自己已有的知识储备等。美国首都华盛顿 WMC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彼得·托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的经济间谍法其实对此是有规定的。托伦曾经担任联邦检察官，专门处理计算机犯罪及工业间谍案件。他说
So if he goes to a new company and is asked to work in a field that is very similar to what he was doing in this case for an American company, he goes to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如果你进入一个新公司，被要求完成和前一个公司类似领域的产品，在这里我们谈的是从一个美国公司进入一个中国公司，你进入中国公司被要求完成美国公司里完成的完全一样的产品，即便这些知识只是贮存在他的脑海中，他仍然不能随便泄露美国公司所认为的商业机密相关信息，这样中国公司或是其他公司可能面临某种程度的两难处境，但是如果他们不想被指控盗窃商业机密的话，他们最初或者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还是要确定他到底能够做什么。
美国1996年启动经济间谍法，自1996年来，中国企业、公民和美籍华人在美国被控经济间谍行为而受到刑事诉讼的案件屡见不鲜，近年来甚至呈直线上升的趋势。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杨大力认为，随着中美经济交往的加深，这样的事件增多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同时也表明了美国的警觉。
因为两国的这个经济呢，现在关系特别密切，公司之间的来往也非常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因为商业纠纷啊等等这样的知识产权问题呢，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如果完全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比较奇怪了。但是话说回来呢，美国政府方面在最近几年呢，的确是更多的是从经济间谍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相对来讲也比较警觉。
WMC 律师事务所的托伦说，华人经济间谍案的增多是否表明美国在针对中国，他很难说，但中国政府在积极的招聘科技人才，确实希望他们给中国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招聘人才的计划。1998年，中国教育部推出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2008年，由中组部牵头，中国又决定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2011年，中国启动以引进世界各国专家为主旨的国家外国专家千人计划。2012年，又推出青年千人计划。5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统战工作讲话，留学人员成为统战工作的新的着力点。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一篇文章说，可能正是中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加剧了美国人的警惕。文章说，中国政府越是鼓吹加强这种竹子网，也就是华人联盟，其他国家也就会越担心第五纵队的存在，也就是间谍的存在问题。文章提到，包括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战略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内的美国人预测，美国总有一天觉得有必要限制华人在敏感和战略领域的学习和工作。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经济受到世界的瞩目，现在中国经济到底是在上行还是在下滑？中国党报对此表示说，当前前景光明，而有分析人士说，定调和打气打不出好经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5月25号，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罕见的在头版主要位置刊登“正视困难，保持定力，前景光明”的文章，并继续在二版以近乎整版的篇幅，以访谈稿的形式刊登了“五问中国经济”，请没有具名的所谓权威人士解读当前中国经济的总体形势。分析认为，这显示中共意在给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定调打气。在五问中国经济中，人民日报一问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权威人士表示，这是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 虽然增速放缓，但仍处于合理区间。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张燕，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第14届香里拉防务论坛最后一天对话50月31日在新加坡登场。中国强烈反对，美国批评他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在会上发言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从事岛屿建设是正当、合法和合理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国际公共服务。一天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指责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卡特还宣布，美国不会承认中国试图在有争议的岛屿、珊瑚礁和浅滩周围确立22公里的领海限制。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日内瓦郊外骑车发生事故，造成股骨折，不得不取消其余的四国之行。克里星期天受伤后由直升机送到日内瓦一家医院治疗。美国国务院说，克里没有失去知觉，伤情稳定，医生和医护人员在克里受伤时都在场。克里将在波士顿继续接受治疗。星期天，美国将迎来有关国家安全秘密监控项目去留问题的政治决战。对这个项目持批评态度的一名重量级参议员说，他将力促这项授权监听恐怖分子电话的法律过期。布隆迪总统将不出席东非共同体星期天举行的有关布隆迪政局的紧急峰会。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领导人将出席在达雷斯萨拉姆举行的峰会。卢旺达总统只将派一名部长代表，布隆迪则派外长出席。恩库伦奇扎总统的发言人说，总统目前专注于竞选。他还说，总统因为出席之前的峰会而失去了3天的竞选时间。香港的一个民间组织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及支联会于当地时间星期天举办了大规模的64爱国民主大游行，由此揭开了今年89民运64事件26周年纪念活动的序幕。今年游行的终点特意改为位于港岛西环的中联办，意在直接向北京表达香港民众的抗议和诉求。尽管今年的64纪念活动遭受近期日益强烈的本土意识的质疑，支联会还是坚持建设民主中国的原则，呼吁平反64，坚持到底。游行下午3点从湾仔的休顿球场开始向西环挺进，有近千人冒着酷暑参加游行。美国副总统拜登的长子不幸因病去世，伯·拜登曾任美国东北部德拉瓦尔州总检察长，是参加过伊拉克作战的老兵，他星期六晚间因数年罹患脑癌医治无效去世，终年46岁。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